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周末栏目。我们这里是经卷纵横谈里面的横看五经，我是乐意，
我是姚谦，
我是苏小燕。
那不知道听众朋友，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读经会读出一种所谓熟悉中的陌生感呢？例如读出埃及记吧，很多弟兄姊妹就会觉得这卷书挺熟的，对吧？里面的内容，
过红海啊，
对
那种啊，
对啊，逾越节啊，颁布十诫啊，建立会幕。但是如果问他们，问我们自己，出埃及记反映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牧师你能马上回答吗？
如果你说出埃及记的神是怎么样一回事呢，那个就是认识神的神性嘛，不单是经文的
表面，就是把圣经读通了，对吧？
对，就是我们了解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，神怎么样对待软弱悖逆的人呢？神怎么样在审判、拯救、引导，还有立约当中显出他自己、启示他的神性呢？这些我想都是出埃及记内容的一个重点吧。
所以呢，这一集呢，我们会借着这个出埃及记，特别要看34章第6节，神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彼此相关的属性。经节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上一集呢，我们谈到创世纪啊，已经提过这段经文所讲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还有慈爱的属性。这一集我们是从出埃及记的内容来看神这些性情。
来，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。
我要纵谈，
我要横谈，
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。
真道分解周末栏目，
经卷纵横谈，
横看五经，
横看五经，宏观读经。
看出埃及记怎样看到神的怜悯有恩典还有慈爱的属性之前呢，重温一下三个关键词，怜悯有恩典还有慈爱，这三个词基本的意思哈。第一个词呢是怜悯，出埃及记34章6节的希伯来文呢，这个是形容词啊，就是 rahum， 意思是呢有怜悯慈悲的。这个词强调神并非冷眼旁观看人受苦，而是以一种很深切的悲悯的，注意是情感，去顾念受苦的人，并向他们施行眷顾，所以可以说神是非常有情感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恩典，相关的动词就是很难，意思是施恩、恩待啊。上次讲过了，33章19节出埃及记就是用这个字，在34章6节这里用的是形容词，就是 halun 哈 ，halun， 意思是有恩典的，乐意施恩的。这个词强调神是主动的施恩的，不是因为我们人配得，而是出于他自己的美意，他就白白，注意这两个字，白白赐下恩惠。也就是说恩典不是交换，不是对方哎，你够好了，小燕够好，牧师够好了哈，做得很多了，那神就回应你一下，不是的，是神主动的白白的施恩。那第三个词呢是慈爱，这个就希伯来文常常用了，其他两个不学没关系，
怎么念呢？这个、
这个要学学 Hesed 这个词呢，不是一般情感方面的爱你，而是说一个坚定的、忠诚的、可靠的、持久的爱，尤其是盟约关系当中守约。那出埃及记34章6节就不单说慈爱，而是说神怎么样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。那这个信实跟这个守约的爱呢是相关的哈。和合本的诚实，刚才我念文信实，因为这是新汉语的译本，也是比较准确的，就是说神是可靠的意思。因此呢，意思是神以丰盛坚定不变的爱和丰盛的忠诚来对待他的百姓哈，他是 坚定不变，而且呢是丰盛的，忠实可靠。吕真中译本呢，我觉得翻得很好啊，把这个 has 翻作兼爱，
兼爱
很奇怪，和牧师
比较生硬，但是它比较准确。
对，那以后我们也可以称为兼爱啊。谈到这个 has， 所以简单来说呢，怜悯是神看见人的苦，深切的有一种同情；恩典呢是向不配的人白白施恩。慈爱呢是按照神与人的约兼爱到底，这三样彼此相连，但是又有点不同的吧。如果硬是说哎呀神的爱了就是其中一个意思，好像圣经启示那种丰富性了又不见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顺着出埃及记的内容走，看神怎样在不同阶段显明他自己这些和怜悯相关的属性。
刚刚我们领受啊三个用字非常有意思，现在就集中从出埃及记里面呢来深入去看。在埃及的劳役中呢，我们看见神被百姓的苦情啊，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呢所触动，也纪念自己的约。一开始呢这卷书就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压迫，法老呢就惧怕他们人数增多，哇，圣经就记载他就用重担来苦待他们，后来甚至呢下令哇要杀死希伯来人的男婴。那不是普通的生活不顺畅，而是长期制度化的看不到尽头的压迫。那么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呢，如果我们翻到第二章出埃及记23-25节呢，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。注意啊，用的是新汉语译本。23节过了很久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所受的奴役呢连连叹息，他们发出呼求，受人奴役的哀声上达于神。那么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坑，神纪念他的约，就是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25节说神看见以色列人，神知道。
这个译本非常的真实生动，神看见以色列人，神知道。
那么经文说以色列人因苦工叹息呼求啊，他们的哀声就大于神。经文用四个动词表达神侍从的回应，第一个就是神听见，听见他们的叹息，第二个说是他纪念，纪念他的约，还有呢第三神看见以色列人，那么还有第四个就是又知道他们的境况。我们看看这里说神听见，这个听见不是说他本来不晓得现在才听到，而是说他垂听他们的呼求啊。这个听见是有这个意思了。神看见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远远看一眼，而是带着顾念的看见。如果我们听到神知道，这个知道也不是知道一些事实，而是神关注明白他们真实具体长期的痛苦啊。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，意思是他不是一会冷眼旁观的神啊。
是的，
他被人我们的苦况来触动了。经文又说神纪念他的约，神施行拯救行动，不只是因为他当时被人的痛苦打动了，也是因为他与以色列人的列祖所立的约根据很稳固。他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说的话他没有忘记。这个就是显出神的慈爱，也是我们念到吕振中牧师他的一本所说的兼爱。
对
啊，神坚定的爱，他的爱是守约忠诚坚定到底的爱。这样的了解呢，我们对这位神的怜悯就更多了。到了出埃及记第三章呢，我们就看见一个图画了，神在荆棘火焰中呢向摩西显现。我们还是用新汉语译本，出埃及记三章7-8节上半节，上主说我的确看见了我的百姓在埃及的困苦，我听见了他们因督工而发的哀号，我的确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从埃及人的手中把他们救出来，领他们从这地上去到那美好宽阔之地， 到那牛奶与蜜之地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看见他，听见他，知道自己的百姓的苦情，他不但对他们有怜悯的心肠，还要采取拯救的行动，
对，
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，领到牛奶与蜜之地。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了。
好，
那么出埃及第二章跟三章，刚刚我们念上面两段的经文，已经反映了神的怜悯、慈爱和恩典。他怜悯，所以呢，用就是他看见，他听见，而且知道百姓的苦情。
对，
而且他有守约不变的
坚爱，
坚爱
，hesed 哈，坚爱。
故此呢，他纪念他跟列祖所立的约。神有恩典，虽然当时以色列人对他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，但是神却主动来施行他的拯救。
那小燕啊，我想问一下哈，我们都是一起来反思哈，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时刻，你的处境啊，就跟当时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很多人也未必明白你，但当时你真的相信神是明白你，看见你，而且最终会拯救你，哪怕你当时很苦，还没有看到出路。
有，我想我们都有很多相似的经验。我最大的感受是，当我还没有来到他面前寻求他之前，
就是没有信主之前，
对，他就已经主动来寻找我，并且为我安排好很多，供应我的一切。当然是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我为什么今天会信主呢？其实我中学的时候已经信主，但是呢，让我人生有个翻转，就是我进到医院以后呢，可能我数一下，十个病友当中有八个都是基督徒，我就是在这个氛围里头好好的治疗病的。所以我就说，在我还没有找神之前，他就已经主动来找我了，
安排了八个人来找，
八个人不止，就是大概一个比例吧。
十个病人，包括你，有八个是基督徒。
对，病房常常会响起诗歌的声音的，大家会祷告啊，唱诗歌，好像一个教会一样，在医院有个教会那样，
有个小团体。
你
的病房，
所以信主是这样的啊，这个很不简单，
是不是很感动的？
耶和华，我的神啊，我的。一尊重你，你医治我，提拔我，使我为有福地。一生虽有哭泣，早晨比
刚学到一个字了 ，hesed， 坚定的爱。因为神看见、听见、知道自己的百姓的苦情。那么在出埃及的时候呢，整个过程还有在旷野路上呢，神向不配的人施恩，也继续忍耐带领他们。我们先看一下神在发动拯救行动之初他说什么话吧。来到出埃及记第五章记载，法老断然拒绝摩西的请求，
不许
不许不能走，反而加重以色列百姓的苦役的时候呢，于是那些百姓就开始埋怨了，埋怨摩西，摩西就回到神那里去诉苦。神怎么样回应他呢？在六章的三到五节，神重申一次，他听见了百姓的苦，也纪念了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于是呢，在六章六到八节，神这么说的，我们现在读的是和合本啊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。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，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，我是耶和华。
哇，
耶和华。
上面的经文告诉我们， 救赎的主动权一直都在神的手中的，不是百姓先变得哎很乖巧很刚强神才来帮助的，也不是他们先表现的非常配的恩典神才继续带领的，是神他主动定下救赎自己百姓的计划的。
对，
神要惩罚埃及人，要救赎自己的百姓脱离这个重担，要做他们的神，要带他们到应许之地啊。所以呢，从第六章那些经文呢，就能够见到神的怜悯、恩典、慈爱。刚才牧师也说了，他是听到百姓的哀声的，这个叫怜悯啊。他强调坚守他向列祖所立的约，那是 Hesed 坚爱慈爱啊。他主动表示要把救赎进行到底，不是看人的表现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拯救你们的，这是有恩典的。
对，
那么那群百姓他们怎么回应神的恩典跟坚爱呢？因为出来埃及以后呢，以色列人很快就显得非常的软弱，又不幸又埋怨的。十五章说他们到了马拉，水不能喝，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了。而十六章到了逊的旷野，那个百姓又埋怨，哎呀没有食物啊，竟然怀念起埃及的所谓肉锅啊。十七章来到利非定呢，又说没有水喝，他们又争闹了，还试探神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。这句话呢很重的，因为直接怀疑神的同在还有信实。神又怎么样回应了？在马拉，神使苦水变为甜。在十六章，神从天降下玛纳，又赐下鹌鹑。在十七章呢，神使磐石流出水来。百姓呢一次一次显出不幸，神呢还是一次一次的能回应他们的需要。这个也显明了有恩典的神，他向那些冒犯他、埋怨他、不信赖他的百姓的施恩。他不是等百姓啊，你们先变得很乖巧、很敬虔，我才会给你们水跟粮食，而是呢，在旷野路上呢，这许多的供应当中呢，都不是百姓他们配得的，而是神白白赐下的。
对，
那当然呢，我们看恩典绝对不是说要纵容罪的，神一直都在教导百姓怎么信靠他，譬如什么，十六章，神借着玛纳教导他们每天仰望他，也借着第六天、第七天的安排训练他们学习顺服啊，也就是说，神的恩典不是把那个人留在悖逆里头的，而是要带人进入信靠还有顺服当中的。那么还有我们见到神的慈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的，因为他不是把那些百姓救出红海啊，那就算你们自己过活吧，而是在旷野的路上继续忍耐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带领他们往前走。神的爱呢，不像人那样不是一阵子的热心，而是长期的守约之爱，
是很感动
很感动的爱。那么听友们，问问我们自己啊，回头看自己过去的信仰道路，有没有什么时候呢你会抱怨神呢、对神不信任呢？但神还是看顾你没有放弃你的呢？乐意老师，
有的。我就想起啊，我二十岁出头吧，也不是少年，当时我就觉得我用的当时的台词是说，神跟我没有搭通天地线。当时甚至参加教会，也在团契做职员等等，但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感觉，感觉不到神，所以我也不想自己虚伪，我就离开教会。但离开了好几年了，我的亲戚很多是基督徒嘛，他们用尽方法来劝我回教会，我都婉拒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知道是神把我找回来。我妈她有情绪病嘛，发作的好厉害，坦白来说要生要死的。就是在这个时间，我妈要求我祷告，不是我想祷告，但是我
就你妈信主的
啊，信主，她要求我为她祷告。一祷告我就泪流满面，然后祷告了好久好久，慢慢我妈就平复下来情绪，而且睡着。当时我的心中真有一个声音，就是神与我同在。所以后来我又再回到教会，当时悖逆的我，神主动把我、
找回来，
找回来的是有恩典的。
两位都非常有福，我的经历也类同啊。你说你妈有情绪病吗？
对，
我妈是精神病更严重。也信主前前后后呢，有没有埋怨神我也忘记了。但是跟今天的主题一样，深深感觉到人，特别我们不同的家庭，如果有一些非常的人士呢，真的很痛苦， 有没有埋怨神都忘记了，可能都有了。
但是神还是保守你，
对，神还是保守，
最后还是 hesed
坚
定不移的
对
爱你。好，刚才讲到在旷野的道路上，神一直是用 hesed 用 rahum 也用那个 hanan 来对待这个以色列人哈，就是有恩典有慈爱哈，还有呢也是有怜悯的。那么我们再讲就是西乃山和金牛犊的事件哈，其实也是旷野路中的一个事件。为什么特别拿出来？因为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神宣认以色列人属他，也宣告自己的性情。这一段呢很重要，因为神拯救百姓不是只要他们脱离法老，更是要他们归属他。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，神说以色列人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遵守他的约，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他的百姓。和合本十九章五节里的子民哈，刚才念的原文可以解作个人珍贵的产业哈，查过这个字很重要，也有很多释经学者特别提出来的。为什么原文这么重要？因为从这个字我们明白，原来看到神对子民呢是很爱惜的，珍贵的产业简单来说就是看以色列人为他的宝贝啊，这样的意思。二十章以后呢就记载有十诫，大家都明白了，也有许多律例典章。我从神的属性来看呢，律法本身也是在反映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比如说二十二章到二十三章啊，出埃及记，神就吩咐不可欺压寄居的，不可苦待寡妇孤儿，不可向穷人取利，还谈到安息日和安息年的安排。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因为神顾念那些软弱的无依无靠的边缘群体，他知道他自己是有怜悯的神，他也要求他的百姓活出怜悯，他自己有慈爱，就是 hesed 刚才讲，他也要求他的百姓在群体生活当中体现这种的慈爱。
那神的百姓能体现那种慈爱吗？就在这样庄严却彰显神怜悯和慈爱的立约背景底下呢，三十二章发生了一件最最严重的失败呀。
对呀、
那群百姓竟然造了金牛犊，还向金牛犊下拜献祭呢，认为这个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。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来的，这是公然违背神的吩咐，因为十诫已经定明了不可制造跪拜和侍奉偶像。而且我们在二十四章的七节也见到，百姓已经和神立约说，神所吩咐的他们都必遵行。
哦，刚很快就叛变，
说现在就叛变了。正因为如此呢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就显得格外的宝贵了。神亲自宣告说，我们来读和合本啊。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但是要留意啊，这段伟大的自我启示呢，不是在百姓最顺服最蒙神喜悦的时候所发出的，恰恰呢是在他们严重跌倒大大失败之后呢才发出的。
所以呢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刚刚念这个六七节的非常
重要
的经文，往后你发觉很多诗篇提到神的怜悯恩典慈爱的时候都引用这个了，
这是神那个怜悯的本性的宣告，他自己宣告的，不是我
们
说的。
所以呢我
们
看到神有怜悯，在这个三十二章出埃及记呢已经让我们看到了，当摩西呢为百姓恳切来代求的时候呢，神就没有把他的百姓全人灭绝。正因为神有恩典，所以呢众人他所爱惜的百姓是一次又一次的悖逆和不幸。哇，神还是继续恩待他们，就是因着这个怜悯。神有慈爱啊，我们重复说，哎，是一种坚爱坚定的爱。所以呢他没有废掉他自己所立的约，没有因为我们人啊你跟我的失败就完全放弃这群百姓。但同一段经文也清楚的 来表达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，这个平衡呢非常重要，因为神怜悯不等于他就不厌恶罪，神有恩典和慈爱，这不等于他对悖逆毫无原则的来纵容。因此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路途上，在进入迦南的日子里呢，神还是会不断的引导和管教他的百姓，这一点呢对今天的教会也很重要。如果我们只讲神爱却不讲神的公义，就会把我们的信仰看为廉价的恩典了。
对对对，
这个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来警告。
嗯，
如果我们只讲神公义却不讲神怜悯，我们人又容易陷在绝望里了。
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
让我们一起研读五经，更多了解神慈爱怜悯的属性。
真道分解，
和你横看五经，
宏观读经。
我们来个总结哈，出埃及记告诉我们，神不是仅仅有大能施行拯救的神哈，虽然他的确是，他还是有温柔的一面，他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有慈爱哈。他看见听见而且知道百姓在埃及的苦，这是怜悯。他纪念与列祖所立的约哈，守约不变，这是慈爱，也是刚才说兼爱哈。还有他主动施行拯救，当百姓还非常软弱啊、埋怨啊、不信的时候，他继续供应他们、忍耐他们、带领他们，这是有恩典。最最最使我感动是，即使在金牛犊事件当中，百姓是非常严重的悖逆，对吧？当摩西求情以后哈，神原谅他们呢，就宣告自己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慈爱的神。不过我们也要记住哈，看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所以呢，一方面看到神的慈爱哈，另一方面神的圣洁公义也不是跟恩典分开的，我们要看一个全面的神。那杨牧师啊，第三道反思题啊，就请你代表听众来回答一下啊，也让听众也思考一下。那刚才我们讲了神的三种的属性啊，相关的就是怜悯啊，恩待不配的人呢、啊、还有坚定不移的爱子民，三种属性你最深刻的是哪一种，或者是你怎样回应神的这三种属性？
对我来说呢，就是福音。
嗯，
福音的中心就是神恩待不配的人。
嗯，
当然神怜悯痛苦的人，神坚定爱他的子民，
坚定不移，
坚定不移。嗯，但是这个受众是谁呢？就是我们这一群常常悖逆的人。今天我们基督传扬的福音那个中心，
嗯，
就是看见人的罪，人的不配，但是神仍然坚定不移的爱我们，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盼望。
嗯，
是的，福音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是我们不配的。你像以色列人刚刚才拜完金牛犊，神就说我对你们有施恩怜悯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千万不要滥用神的恩典。
嗯，
他不会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他必须要管教，他必须要惩罚他的子民的，也包括我们。我们做错事情呢，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先承认，然后接受他的惩罚。
嗯，而我觉得我们也要把这种怜悯啊，这种有恩典，这种兼爱去服侍其他人。谢谢你收听横看五经，和我们一起认识神的怜悯、恩典和兼爱。
我是姚谦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乐意，拜拜，
拜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雨浇灌着